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本，《佛说阿弥陀经》第十页，第十页最后一行，是第十页最后一行，从第二句开始，我们先念一段经文，对对地方。能于娑婆国度五浊恶世，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。上一次呢，我们在这一段经文谈到众生浊，接下来呢，也就是最后一种命浊。命浊，命是说的生命，它是以色心莲池为体，色就是地水火风这四大的色法，也就是我们这一个身体。那么这四大，地是说它是一个物质物体啊，是一个物体，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物质啦，就像我们身体的皮肉、这些骨骼等等。水呢，是说的湿度，就像我们身体里面的水分啊、血液啦。火是讲的温度，就像我们的体温。风是说它是动的，不是静止的，就像我们的呼吸等等。可见的这四大是说的四大性质，不止我们的身体是由这四大性质所构成的，就是其他任何物质、任何的东西也都是由地水火风这四大性质所构成的。那么心呢，是说的心法，在眼是见，在耳是闻，在舌是尝，在鼻叫嗅，在身是觉，在意叫知，是见闻觉尝嗅知的心法。那么我们的命呢，就靠着色心，也就是身心的相依了，才能够维持的。就像如果没有色因的心来支持，那么我们这个色法的身，这个身体呢，一定会烂掉。反过来说呢，如果没有色法的身支持，那么八识的心也就没有寄托的地方了，所以称之为莲池。说到命浊的相，是催念减寿啊。我们想想我们自己，自从一生下来，一年比一年衰老啊，我们的青春没有办法保持得住啊。即使我们有再大的福报，我们有再多的金钱，有再高的地位，有再大的权威，也没有办法叫我们不老啊，还是一年一年的过去，寿命呢，一年一年的减少啊。这是我们要觉悟的，要有所警觉的。说到我们的寿命，也不满百岁啊，不到百岁啊，寿命是那么 的短促啊，所以才叫做命浊。那么反过来我们来看看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们那边呢，没有这种现象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是莲花化身，他们是长生不老，他们是无量寿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这一个身体，我们这一个世界了，有生老病死这些痛苦， 西方极乐世界那边都没有啊，生不苦，没有劳苦，没有病苦，也没有死苦，到那里才真正叫做得到永生啊。所以我们想要求永生，只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才真正可靠，也才能够转命轴成无量寿。那么说到我们生在这一个五浊恶世里面，实实在在讲呢，根基是相当的浅薄啊。我们看看外面，有许许多多邪恶的境界，随时随地在那里引诱我们啊，日夜不停的在那里诱惑我们啊。那么那里面呢，又有许许多多错误的见解，错误的思想，你看内外交感，在这样的环境，这样的境界里面，我们想一想，修行谈何容易啊。所以诸佛菩萨教导我们，首先自己要能够看得破，要能够放得下，要能够立定脚跟，才不会被外面一切境缘所迷惑啊。境是说的境界，缘是讲的人事啊。换句话说，才不会被物质境界所迷惑，也才不会被人事环境所迷惑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超越五浊恶世，觉悟人生幻象，晓得这个世间不是坚固不变的。我们在天文学里面的确也有看到星球成住坏空的现象，星球既然有成住坏空，我们地球也是一颗星球啊，当然也不例外，也有成住坏空。想到这个地方，那它还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呢？如果我们真正觉悟的，就应当要发大心，舍去幻化，要证得真实。以上这一段经文是在说明得到了，在五浊恶世里面想要得到，想要成佛，真正是不容易啊。接着下面的经文就要给我们说明说法难的，请看经文：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。只有这一句经文，诸众生，这个诸呢，包括的范围非常的广大，不但是世间众生，还包括了声闻缘觉菩萨在里头。因为净土这一个法门的的确确是一个圆顿大法，根基浅的众生固然是难信，就是二乘人甚至于菩萨他还有怀疑呀。所以佛在这个地方才说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一切世间就包括知正觉世间在里头，也就是包括了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这个都包括在里头啊。莲池大师也跟我们举出十种难信。第一个，我们现在居住的世界是一个秽土，是一个不清净的地方，但是从无始劫以来，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已经习惯了， 住得很习惯啊，所以一下子听佛说有这么一个清净庄严的净土，我们都不敢相信，总以为佛说的西方极乐世界是本是释迦牟尼佛的理想国，不会把它当真啊，不会认为它是实有的，甚至于还有许许多多念佛的人还是不能够相信它是真有的，这是难信之一啊。第二呢，纵然相信了，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了，可是想一想啊，十方都是佛国度，我们现在住的也是一个佛国度啊，那我们又何必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？我们生到东方琉璃世界还不是一样吗？这是难信之二。第三，纵然相信了，也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，接着又怀疑啊，我们娑婆世界，我们住着这个地方，距离西方极乐世界有十万亿佛国度这么遥远呢、啊？这么远的距离，我们怎么能够去得了？这是难信之三。第四呢，我们有很多学佛的同修们，总是自己觉得一生所造的罪业太重，这一生就已经造了这么重的罪业，至于过去生当中，那更不用说了。所以他的学佛只求眼前能够消灾就好了，不敢再想到我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我要去亲近阿弥陀佛，亲近那边的诸上善，他不敢发这个心了、啊。的确有许多学佛的同修呢，他甚至一想，我学佛只是想要升天呢、啊，到天上去享福啊。他不敢说我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难信之事啊，不敢发这种心。第五，纵然信得过，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但是我们世间人总有一个观念，总认为成道呢，成佛呢，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的法门，一定要有一个很难修的法门，哪有这么简单呢？只要持念佛名，持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就可以往生。这一个方法确实叫很多人发生了疑惑，以为这么简单，那靠得住吗？这是难信之五啊。第六，这是经典里面所告诉我们的，修学这一个法门并不难，只要肉一日、肉二日到肉七日，七天就可以成就，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这真靠得住吗？我们看看今日的台湾，有很多寺庙打佛七啊，但是从来就没有看到有人往生的，所以他不相信七天能够往生。实在讲呢，七天真的能够往生啊，就像盈科法师，他念佛只念了三天，就把阿弥陀佛给念来了，就往生了。所以这一件事情一点都不假。说个实在的话，如果今天有寺院贴出公告，说七天保证你往生，我想没有一个人去报名。为什么七天就要死了？他舍不下，他看不破，他还要留恋这个世界啊，这怎么能够往生呢？七天怎么能够成就呢？ 西天真的能够往生啊。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懂理论，要懂方法，要晓得境界，要知道自己要如何的去修学，要知道这一句符号怎么一个念法。所以在八万四千法门当中，没有一个法门能够比得上这一个法门的成就来得这么的迅速，七天就可以大功告成了。第七种难信的就是，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都是莲花化身，纵然是恶道的众生，当他敬业成就念佛功成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也是莲花化身，这也是难信之一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理论透彻，那才会相信呢。第八，为什么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就能够不退转呢？我们知道，不管在什么地方修行，总是进进退退，就像我们现在的修行总是退得多进得少，所以不容易得力啊。而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，决定不退转，圆证三种不退转，这实在很难令人相信啊。过去我们也谈到啊，说到念不退呢，那至少要破无明见本性啊，一定是要初住菩萨以上的境界啊。那么我们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凡夫啊，就能够马上圆证三种不退转，真的很难令人相信。第九，怀疑这一个法门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办法，是用来接引那些钝根的人，而自己以为立根，自己以为聪明，所以总认为自己可以不用学这一个办法，真正是当面错过啊。你立根，你聪明，比得上文殊菩萨，比得上普贤菩萨吗？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都要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都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何况是我们呢？第十，又怀疑别的经上，或者说有佛，或者又说无佛，或者说有净土，或者说无净土，而狐疑不解了。的确，这十种难信普遍的存在学佛人的心中，这就说明了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一个国度、这一个五浊恶世里头说这一个净土法门实在是太难了。就像经典里面所说的，是难信之法。那么说到我们流通佛法，我们要晓得不外乎自行化他。在自行上来讲，最重要的就是要一心常念，就像前面所讲的，要斋戒清净，一心常念。其次就要读诵解义，着重在解义上面。我们一般人平常也晓得读诵经典，可是我们把解义疏忽了。如果我们只念那不懂意思的话，那是不容易得力啊。就说我们念佛法门啊，如果我们对于净土法门的理论方法境界，对于这一句佛号怎么一个念法不知道，那你念这一句佛号就不知道如何的下手，不知道它用在什么地方，不晓得念这一句佛号的目的，那你怎么念佛能够念得得力呢？所以我们要了解里面的道理，这个我们可以从古来 佛菩萨故来的大德们，在我们这个世间的视线，就可以体会到一些。本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，说法49年，讲经300余会，天天讲经说法，为大家讲解义理。菩萨住世呢，祖师大德在世的时候呢，也是天天讲经说法，可见的这个事情的重要。因为只要我们把理论方法境界弄清楚搞明白，那我们自己就可以去做，自己就可以修行了。一生的克期取证，求一心，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有把握了。这是自行。说到化他呢，这也很重要。我们要报佛恩。今天我们遇到这个法门，甚至于我们这一生能够成就，最重要就是因为佛把这个法门告诉我们，教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使我们这一生能够成就，甚至于成佛。这个佛恩实在太大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报佛恩。那么报佛恩，那就要教化众生。自己除了修行以外，还要教化众生啊。在教化众生里面，当然要跟佛一样演说这一部经典，要劝人家念佛，要起见道场。而这里是以起见道场的功德最为殊胜。就像我们净土宗的第一代祖师慧眼大师在庐山建立念佛道场，当时123个人，个个都往生了，没有一个落空的，这才能够真正成就众生啊。我们再看看中国大乘8大宗派，每一个宗派的祖师都是建立大道场，道场里面行解并重，换句话说，每一天有8个小时讲经，8个小时念佛，一天16个小时在用功啊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道场，才能够真正成就人啊。那么这种道场，我们也希望能够见到，换句话说，希望有真正能够成就众生的道场出现了。接着请看下面的经文，舍利弗，当知我于5洲20世行此难事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，是为以甚难。这一段经文是总结难事，这一段话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自己给我们说的，佛的示现，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在5洲20世发心修学难呐，已经是不容易的，要是能够证得小果，已经不简单了，何况能够证得无上菩提，那实在是难中之难。再说呢，如果想要在这个环境里头弘扬大乘佛法，已经不容易了，而要弘扬净土法门，那更是难上加难。所以佛才告诉我们说，是为以甚难。那么佛的意思呢，就暗示着西方极乐世界那边，不管是修行、成道、说法、立身，比在我们娑婆世界都要容易多了。因为那一边呢，一切障缘少，环境殊胜啊。幕后这一段经文，是大众闻法欢喜， 这是本经最后的一段经文，请看经文。佛说此经已，舍利弗及诸比丘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，闻佛所说，欢喜信受，咒力而去。在本经前面刚开始的时候，也就是序分里面也有列咒，那个说那边的列咒是代表听经的大众。在那里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列有大比丘1255人，上所的有16位大阿罗汉，又看到有菩萨众以及无量诸天大众聚。虽然他并没有明显的把人及八部鬼神给列进去了，但是他有大众聚这几个字，换句话说，人及八部鬼神都包含在里头了。那么到这个地方，也就是到经典的末了呢，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这一句话。所谓一切世间，是包括器世间，也就是一切众生可以居住的国度世间，以及有情世间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指宇宙万有当中所有的生灵啊，包括六道凡夫在里头。同时人阿修罗等这几个字，很明显的就把人跟八部护法鬼神都标示出来。虽然这里没有列菩萨众，其实菩萨众是含是在比丘众里面，是包含在比丘众里头的。那么经文末了的列众是代表受法者，经文前面的列众是代表听法者，后面的列众是受法者，听了以后能够信受，可以依教修行的大众。我们想想看，听法的大众是九法这一切众生，一个都不漏，人人都可以参与这个盛会，每一个众生都可以听这一部经典。那么到后面受法的大众呢，也是九法这一切众生，也是一个都没有被遗漏掉啊。可见的一切众生都可以接受这一个法门，都可以修学持名念佛这一个法门，而且人人都可以成就，真正是三根菩提立论全说啊。说到八部鬼神，他们是佛门的护法神，每一次佛讲经说法的时候，他们都会来护法。那么这八部是这样的，第一个是天，也就是天神，第二是龙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世间人所讲的龙王了，第三是夜叉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做清洁，是一种鬼神，因为它能够在空中飞行，而且它速度非常的快，所以有敏捷的意思。第四乾闼婆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寻香，它是第四天的夜神，也就是第二天呢，玉皇大帝那一天，是专门演奏音乐的。第四天如果有什么大会需要演奏音乐的时候，是由他们来负责的。那么为什么他们叫寻香呢？因为香是他们的信号，只要一燃香，这些月神就会来了，所以称之为寻香。他们也是属于鬼神的一类。 第五是阿修罗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飞天，它的种类很多，在六道里面除了地狱道以外，天道、人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里面都有阿修罗。那么他们在哪一道就属于哪一道的享受，福报享受大概是相同的。那么这一个地方所指的是天阿修罗，这是因为他们在因地修行布施的时候带有嗔恨傲慢心，带有好胜的心。比如说你行布施的时候，人家布施多少钱，你要偏偏要比他多，带有这种好胜心，带有傲慢的心，带有嗔恨的心去行布施，所以感得有天道的福报，因为他同样是行布施，所以一定有福报，有像天道的福报一样，但是却没有天道之德。另外阿修罗也翻作无端正，他们男子的相貌呢很凶恶，很丑陋。可是很奇怪，阿修罗的女子相貌呢非常的美，所以刀立天，也就是第二天呢，刀立天天人呢都喜欢娶阿修罗的女子做太太，因为她长得美。很奇怪，女孩子长得非常美。第六是迦罗罗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金翅鸟，这是属于畜生道的一种，非常的凶猛。它吃龙，龙最怕金翅鸟。当然在这里的金翅鸟他们都已经皈依三宝的，是佛门的护法神，不会再杀生了。第七是紧拿罗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疑神，因为他的样子呢像人，但是头上长了一个角，所以也把它翻作人非人。第八是摩诃罗伽，摩诃罗伽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大蟒蛇了，也翻作地龙，就是蟒蛇的意思。它的形象呢是人身蛇头，人的身体，可是他的头是蛇的头，所以称之为大蟒，也是乐神的一种，专门演奏音乐的。这八部在佛讲经说法的时候，他们都会来参加，都来护持道场。我们晓得佛菩萨的道场有护法龙天来护持，佛菩萨今天不出世的，那么现在的世间凡是有法师或者是居士所主持的道场，只要是正法的道场，不是假借佛法在那里敛财，不是假借佛法在那里欺骗众生的道场，这些护法鬼神一定会来护持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我们要相信道场有护法鬼神来保护我们。纵然在这个邪师说法如恒河沙的恶事里头，所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环境当中，依然是会有正法的护法神来护持的。所以我们自己要有信心，不要被境界所屈服，要常住在正法之中，成就自己，利益众生。底下的闻佛说法，这是说听到佛说这一个法门，讲这一部经典，这实实在在难得。就像开经记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因为我们如果听到其他的法门， 在这一生当中不见得能够成就，其他的法门都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断见思烦恼啊。在这一生当中，我们没有办法把见思烦恼断干净，所以你遇到其他的法门不见得能够成就啊。那么在八万四千法门当中，一生能够成就的唯有这一个法门啊。夫烦恼待业往生啊，我们想一想，在这八万四千法门当中，我们能够听到这一个一生成就的法门，听到这一个当生成就的佛法，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。所以大家闻佛说说才欢喜信受啊，这一种欢喜是无以再附加的。所以欢喜呢一定要深信不疑，要真正接受过来，要依教奉行。所以坐礼而去的坐礼是表示感谢的意思。佛为我们说出这么一个殊胜稀有之法，唯有五体投地恭敬礼拜来表示我们一点感激之心啊。而去这两个字是表示回去依教奉行。所以说敬而闻法于师，师是老师，也就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退而修行于己，这是坐礼而去的意思，去依照这一个理论方法来修行来做啊，是真正去做啊，不是说听了以后就忘掉了，像耳边风一样，这一耳一进去那一耳出来了，不是这样啊，是真正回去努力修行啊，努力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那么经文到这个地方我们也就把它讲圆满了，最后我们以古大德的一段话来鼓励我们。古大德告诉我们，悟浊是险道啊，是危险的道路啊。为什么呢？多诸毒恶，这是说我们现在的社会，我们现在的环境处处在引诱我们造业啊，一失人生啊。如果我们没有注意，被引诱了，又到六道里面轮回了，那就万劫难复啊。不如趁此一生大发勇猛，急出三界，亲近弥陀极为之要。这几句话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住。若维持者，违背了上面这一段的开示，不能一生成办啊。我们不管在哪一个法门上修行，一生成就不容易啊。如果我们能够专心持持名号，持持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是阿弥陀佛这一句圣号，那我们决定可以往生。我们要知道这一个法门是一生成就的法门，也是万修万能去的法门，就像远功的道场没有落空的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念佛为什么不能成就，为什么会落空，就是我们对于净土法门理论方法境界不清楚，不知道这一句佛话怎么一个念法，所以才念得不得力，才没有办法成就。如果我们懂得他的理论方法以及境界，那的确就像古大德所说的万修万能取啊。那么本经到这个地方也就讨论圆满了，刚好我们的时间也到了。